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位圣经人物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上帝不断地在呼召他的子民，呼召他的仆人，要他的子民来归向他，要他的仆人来侍奉他。当上帝呼召的时候，很多人响应神的呼召，他们愿意对神说我在这里，也有很多人逃避神的呼召，像约拿一样，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做宣教的工作，他不愿意，因为尼尼微是他们的敌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他逃避，他不愿意响应神的呼召，结果遇到很大的苦难以后才回到上帝的面前。那同样的，今天上帝也不断地来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第一个被上帝这样呼召的是亚当，各位记得吗？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本来亚当夏娃跟上帝他们每一天是可以面对面的，就是上帝每一天来到园中跟他们说话，跟他们面对面的亲近，因为那时候他们心中纯洁，他们没有罪，他们愿意见神的面，非常的喜欢。但是到了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呼召他们，呼召他们说你在哪里，结果呢，亚当夏娃如何呢？他们不敢见神的面，他们就躲避了，不敢见神的面。他们夫妻之间本来非常相爱的，亲密的，非常坦诚的，也彼此之间开始有了 戒心，彼此之间有了隔阂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敢面对神，因为他们心中有愧，心中有鬼，因此他们就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坦然地说我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啊，就是在圣经中神呼召过很多人，亚伯拉罕呼召过摩西，上帝呼召过撒母耳，他们都对神说我在这里。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今天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一位亚拿尼亚，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在历世历代以来不断地呼召我们，要我们来归向你，要我们来侍奉你。当我们活在最终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愧的时候，当我们与人不能和睦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见你的面，也不敢来响应你的呼召。但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从亚拿尼亚的身上来看见美好的榜样。他不是一个著名的人，但是当他有胆怯有犹豫的时候，却愿意对你说我在这里。他愿意响应神的呼召，勇敢地挺身而出。感谢你，你在历代以来也让我们看到许多美好的榜样。就你今天再一次借着这个事件，借着这个榜样，你再次来提醒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亚拿尼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那刚刚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各位都知道这个背景哈。保罗他本来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年少得志的官，他奉命去各地捉拿信徒。那这一次呢，他是奉命到大马士革，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去那里捉拿信徒。但是各位都晓得，他快到城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大光来光照他，他就倒在地上，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那时候他听到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听到耶稣对他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那时候问说：主啊，你是谁？因为他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被大光所光照，一定不同寻常，所以他问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他要知道说到底你是谁。他问的是主，他不是说主耶稣，因为他那时候只知道说一定有一个主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在管理这件事情，在使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骑着马，他在大马色的将到大马色的门口，他周围还有其他的士兵跟着他，但是他却会扑倒在地上，有声音来对他说话。所以他问说：主啊，你是谁？这时候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耶稣让他知道说，你以为耶稣只是一个拿撒勒人，只是一个破坏犹太教的一个宗教的人士，但是我不是先知，不是这些所谓改变以色列的这样的人，我是一个耶稣基督，我是弥赛亚，我是天地万物的主，我不是要借着政治的力量来改变以色列，我是要借着信仰，借着上帝的道，借着爱的律法，借着我们今天早上刚刚主日学所讲到的天国的大宪章，来建立一个爱的国，神的国，就是登山宝训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不是罗马人的帝国，也不是犹太人想象中的像大卫王那样、所罗门那样的帝国，这是一个新的国，以神为中心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刚刚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听了一部分各位都讲得非常的好基督徒的不同跟保罗所想象的不同，跟以色列人所期望的不同。基督徒的所进入的是神的国，以登山宝训为大宪章，而登山宝训这样大宪章说要做光，要做要是光是盐，要能够彼此相爱，要能够用主祷文一样，愿神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完全的就说真正的人源，真正的根源是在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出光和盐，使耶稣基督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爱仇敌，使我们能够期盼神的国降临，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保罗他所了解的耶稣只是一个拿撒勒人，只是一个犹太人的先知之一，他破坏了旧约的律法，但是耶稣却告诉他说：你所逼迫的就是我，你所逼迫的就是这一位耶稣。他认识了耶稣是谁以后，他接下来就问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问的两个问题，首先要问你是谁，主啊你是谁。知道主是谁，我们才会知道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做什么。知道你是谁，我们才会问我当做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在你还没有出国以前，在你还没有来留学之前，或者还没有移民之前，人家问说你要做什么，你去美国要做什么，你会说我要读学位，我要得到更好的研究的环境，我要有一个更广阔的天空，我要寻找我梦中的橄榄树，好像那个奇遇那种歌一样寻找梦中的橄榄树，对不对？这是我们如果人家问你的话，你大概就会这样说。但是你不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你却告诉别人说你要做什么，好，请问你要做的这一些 当然是好的事情，从人来看的话很伟大的，或者是很高尚的，或者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但是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所追求的这一切，所追求的这一切，我刚刚讲高大上的这些事情，只是人的梦想，只是人的期望，只是人的奋斗跟努力，只是人自我提升的一个要求。但是保罗，我想他也是如此，他生在大树，就是犹太人的侨胞，生在海外一个大城市里面，他有罗马的公民权，但是他又有传统的犹太人的律法教育和文化，那可以说他是具有双重文化、双重语言能力的人，他又有双重国籍，一方面是犹太人，一方面又是罗马籍。那像他这样的身份，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说，可以说是最优秀的，是最理想的一个情况了。有自己血统的文化的精华，又有罗马人的身份地位跟教育。但是当他以前在他出发来大马士之前，如果有人问他说你去大马士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他那时候应该很清楚知道说我当做什么，对不对？他知道他要升官，他要为律法来热心，他要维护犹太教的优良的传统，他要拘捕捉拿这些离经叛道的这些基督徒，使他们不要威胁，不要破坏了我们犹太人美好的传统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律法跟宗教。那保罗应该很清楚知道说我当做什么，但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以后，他第一个问主啊，你是谁？当他知道说原来他以为只是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耶稣，居然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所期盼的这一位救主。当他知道他是救主以后，接下来他立刻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刚刚讲过，从人来说，保罗知道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罗马籍的人，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他作为一个加马内门下的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他应该知道自己当做什么。那为什么他还要问这问题呢？他问这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跟我以前的梦想，跟我以前的高大上的这些目标，到底有一些不同吗？一定有所不同。他知道一定有所不同，所以他才要问这问题，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是一样，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今天早上你来这里聚会之前，若是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亲、你的以前大学同学问你说你要做什么，你今天早上要去做什么，你会说我今天早上来教会做礼拜，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来参加主日学，我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我回家以后，我礼拜一我开始到 UCLA 去上班，或者我到哪一个公司里面去做研究，或者我在什么地方做工程师，或者我做我的专业。我知道我是谁啊，我知道我当做什么。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新问自己说，主啊，你是谁？我们清楚知道你是谁，接下来才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盼望各位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看了亚拿尼亚这个故事以后，像保罗的故事以后，各位重新再问一下自己，到底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为什么今天早上空气这么好，天气这么好，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呢？到底我当做什么呢？到底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当做什么？他遭遇了这个事情以后，眼睛瞎了，不能看见，不能做事，而且他祷告。圣经形容的很有意思，上帝对亚拿尼亚说，你去直接一条很直的街，然后在那里遇到了保罗以后，他有什么记号呢？你怎么认他呢？保罗的大概没有图像吧，不像今天我们有图像可以先看到。那你怎么知道他呢？你就到那边去，看到有一个人在祷告，那他就是他，他正祷告，正祷告。圣经特别把这个保罗的外貌没有介绍，他的年龄也没有介绍，只介绍说他正祷告，他是一个正在祷告的人。为什么保罗需要祷告？ 保罗在这个之前他应该跟上帝祷告过，他应该知道怎么祷告，但是现在他这个祷告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是谁，他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他已经知道到底主耶稣借着这个大光向他启示了以后，到底他要做什么呢？他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一定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一定是一个寻求的祷告，因为他认罪，他以前逼迫耶稣，自以为是在侍奉上帝，他逼迫基督徒，他杀害基督徒，他以为自己是在侍奉上帝，因此他一定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也一定是一个寻求的祷告，说主啊，你告诉我，我当做什么？现在我眼睛看不见了，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了，那到底我还能做什么呢？当亚拿尼亚得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临危受命的呼召。是为什么是临危受命呢？保罗来大马士革捉拿基督徒，这个风声应该传出去了。如果以前没有传出去，如果保罗是秘密行动来突袭的话，至少现在大马士革的人都知道了，因为大马士革的城外 发现了大光，倒了倒在地上，然后眼睛瞎了被领进去，这绝不可能说没有人看见，一定很多的人看见，特别当时的人又不像我们今天个人在家里面做自己的事情，那时候城门口的话就是他们的市政府，就是他们的法院，因此呢城门口一定是很多人的地方，所以保罗发生了这件事情一定已经传遍了大马士革。那各位想想看，保罗是恶名昭彰的人，因为他在很多城市在耶路撒冷都捉拿信徒，因此他这个风声一定早就已经传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基督徒一定人人自危，意思就是说保罗带了一些军队来要把我们捉拿，要把我们抓到监牢里面去。所以我们说临危受命，就是说在这个危难的当中，在很多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可能觉得很紧张很恐慌的时候，上帝却要亚拿尼亚说你去见保罗，对他来说这叫步步惊心，用电视剧那个名字叫步步惊心，这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步步惊心的一个回应，因为这么危险的一个人我要单独去见他，那去见他结果会如何呢？保罗恶名昭彰，那我去他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看保罗然后罗网正好就是投到保罗的网的里面去了吗？就说我如果去见他的话，这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他是一个过去的记录这么不好，过去捉拿过那么多的基督徒，那我现在居然自己送上门去。可以说亚拿尼亚他如果凭人的眼界，凭人的经验，凭人的判断的话，上帝这样呼召他，从人的经验，从人的眼界，从人 的智慧来判断的话，都是一件很愚蠢的，或者是很危险的，或者是 很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像摩西被法老被上帝差派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一定也是很胆怯的，或者摩西也是一点都没有信心的。你看他对上帝说他必不听我，他说法老一定不会听我的，我从前跟他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意思因为摩西在王宫里面做王子，那反正照这些什么过去的这些电视剧啊电影啊在演的话，摩西都是很英勇的，摩西是很聪明的，他是可以指挥军队的，他是甚至我看最近演了一个摩西的电影，那个摩西还在战场上把现在这个法老救回来的，就是救他性命的。总之就是摩西呢过去可能就是这个法老的竞争的对手吧，就是如果不是摩西走了以后，说不定这个法老就没机会当王位了。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摩西他要被通缉了，因为他杀了埃及人，被通缉了40年，现在要回去也是一样，像要自投罗网一样。因此摩西也胆怯也恐惧，而且用理性智慧或者经验来判断的话，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 不应该做这样的决定。那各位也记得以斯帖他做了王后，那他们波斯王的规矩就是王后要见这个他的老公见这个王，还要王召见了才可以来，还不能自己就去了 可能他在东宫西宫吧，可能是可能有好皇后哈住在不同的地方，那所以呢皇后还不能自己去见国王，他还要国王召见他才可以去。所以当以斯帖要去见波斯王的时候，他也是说我死就死吧，就说如果我去了而波斯王不高兴说我没有找你，你怎么擅自来呢，那说不定他皇后就会被废掉了，被杀头了，因此对他来说也是临危受命，也是步步惊心。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亚拿尼亚，无论是摩西或者以斯帖，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胆怯或者恐惧，但是最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我去，我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上帝保证，上帝给他们保证。对吗？亚拿尼亚，上帝对他说你只管去，这几个字很简单，你只管去。如果是人告诉他说你只管去，这可能只是很空洞的安慰或者给他加油打气而已，但是这是谁说的话？上帝说的，上帝说你只管去，你只管去。上帝保证他说你只管去，我既然差派你，你就只管去做，你尽管去。他是我要拣选的器皿，我叫你去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的去见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我要重用他，因为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那既然是我拣选的，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你现在也就是我拣选的器皿，你只管去，因为你去了以后我要托付使命给他，他要在外邦人跟君王跟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上帝在这里事实上已经回应了保罗问的说我当做什么，各位记得吗？保罗刚刚不是问说我当做什么，上帝这里事实上就借着亚拿尼亚来告诉扫罗说，告诉保罗说你要做什么，我让你做的，我要你做的是什么呢？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外邦人和君王。保罗他虽然有罗马籍，但是他血统上他自己的认知上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犹太人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一个普通的扫罗怎么能够到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呢？表示上帝特别赋予他使命说，你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因为我让你在海外出生，我让你有罗马的公民权，因此你可以跨越文化，跨越种族，你可以跨越语言，你可以跨越宗教的限制，你可以到外邦人当中，并且在以色列面前，也就是说你在外邦人面前，在以色列的面前都是我要拣选的器皿，我要让你来传扬我的名，让你来传扬的名。那显然在这里告诉保罗你有双重的使命，一方面你在你本国本乡的人当中你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同时因为你的特殊的背景，你有特别的训练，你有特别的身份，因此你也要在外邦人而且在君王的面前，因为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而且他有很高的学问，所以这些外邦人的君王或者外邦人的巡抚，这些罗马人的官员会愿意见他。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身份的话，这些贵族们，这些君王们不可能召见他。因此保罗有得天独厚的身份，有特别的训练，有双重的身份，双重语言，双重文化的训练，他可以成为在外邦人和以色列的面前成为传扬上帝的名的人。为什么上帝要告诉亚拿尼亚这一些呢？因为上帝要借着亚拿尼亚来告诉保罗你是谁，你当做什么。保罗既然问了你是谁，你当做什么，上帝要借着亚拿尼亚来告诉保罗。那各位想一下，既然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在大马色的城门前附近，耶稣都可以直接在光中对保罗说话，那他为什么不让，也是一样，保罗虽然在一个直接的直的这条街的一个房子里面，上帝也可以直接说话，对不对？上帝可以直接对保罗说话嘛？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都直接对他说话了，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个事情上也直接对他说话呢？保罗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嘛，可以说是十二使徒当中唯一被选召说你要在外邦人跟君王面前他是可以跨越国籍、跨越身份、跨越文化，他有双重语言，他有希腊人的训练，又有犹太人的传统的律法的训练。那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上帝不是直接对他说话就可以了吗？就像在大马士路上就好了吗？为什么要透过亚拿尼亚呢？何必要透过亚拿尼亚来告诉他这一些话呢？我们就看到在外邦人面前，在君王面前，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像这样的话为什么要透过亚拿尼亚来讲呢？各位想想看，为什么上帝可以直接对保罗说话，上帝也已经直接对保罗说话了，何必透过这个亚拿尼亚呢？亚拿尼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本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就只有使徒行传第九章出现这个亚拿尼亚。他到底是原来犹太人住在撒玛士革呢？应该是应该是至少是犹太人的侨胞吧。他住在大马士革，那么他的父母亲是谁？他有没有结婚？他有没有孩子？他到底在大马士革做什么工作？他是一个先知吗？是一个像耶稣一样做木匠吗？他到底是一个官呢，还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呢？圣经完全没有任何记录，就是只有亚拿尼亚这四个字突然就这样出现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也就是只有这样出现了。你看有很多人后来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或者在使徒行传都会出现有很多有很多人他后来比如像耶稣的兄弟什么雅各犹大他们还写了书信，那这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料的，我们可以说他是名不见经传的。那为什么上帝要透过亚拿尼亚对这么重要的这一个保罗来说这些话呢？我们思想看看我们想想看，亚拿尼亚呢，他当时听见了这样的话，各位知道他第一个回应就是说，这个人嫉妒昭彰，恶名昭彰这个人是要来捉拿信徒的。他先问了这些问题以后，上帝给他保证了以后，说你尽管去，他是我要拣选的器皿，我要让他在君王跟外邦人面前做我的见证。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亚拿尼亚怎么回应，他就去了。圣经我们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简洁他就去了，就去了就表示说上帝既然对他说他就去，你告诉我要去我就去。他就去这件事情刚刚讲了，他经过很多挣扎的，他步步惊心的，他是临危受命的，他有胆怯的，他也向上帝争辩了一下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去自投罗网呢？但是他就去了，当他听到上帝的呼咐以后，他就去了，他就是这样去了。而且他就我们不是讲说有人假传圣旨吗？他是真传圣旨，意思就是说上帝叫他说什么，那么他就完完全全的清楚的说明白了。然后呢，他还指点保罗，上帝还派他来指点保罗。刚刚讲过，保罗是天之骄子，保罗是少年的时候就做官，保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保罗是有罗马公民权的，而且还得到大祭司长亲自的文件，让他去大马士革，像钦差大臣一样。那他居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的年龄到底多少？他是很年长吗？他到后不是或者是不是很年轻呢？圣经完全不知道，这一幅画里面是把他画得很老，好像有点像保罗保罗不是像彼得雅各这样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完全不出名的人，完全没有什么名声的人，他却上帝让他去指点保罗。他指点保罗什么呢？他到底指点了什么？上帝吩咐他说：“你尽管去，然后呢，你去告诉保罗，告诉保罗什么？”他说：“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好，首先他让保罗再一次的清楚的、肯定的知道说就是耶稣。因为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听见了光照，听见了耶稣的声音，但是在这里再一次的肯定他说就是耶稣，就是耶稣，让他的心更清楚更明白。然后呢，我要叫你能够看见， 我要让你经历神迹。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弥赛亚，不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他现在不只是对你说话，而且让你经历神迹。你的眼睛看不见了，他现在要让你的眼睛能够看见。这是耶稣借着神迹，借着叫恩典跟真理来使他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他接下来告诉他说，你要去侍奉的话，你必须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去做主的见证。就是说他要圣灵充满你，这是也是上帝借着亚拿尼亚对保罗所说的话。每一个侍奉者都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一些是很明显的感觉得到的，你会充满了喜乐，或者你好像有一种超自然的经历一样。有的人圣灵的充满是如此，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圣灵的充满并不一定有很明显的感觉，不一定说你就会说方言啊，或者是会见异象啊，或者你会有超自然的感觉。宋尚杰他1927年在美国的一个神学院里面，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有很明显的感觉的。他感觉到说好像有水在浇灌我一样，好像被大水浇灌了一样，他全身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一种被圣灵充满的很明显的超自然的感受。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圣灵充满呢，却是得到能力，得到信心，像保罗一样，他眼睛打开了能够看见，然后他就开始有信心，有能力，有清楚的使命感，他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做主的见证。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为做主的见证，各位记得使徒行传1:8，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接下来呢，做我的见证。耶稣说做我的见证。圣灵充满的目的不是做自己的见证，说你看我从前生病了，现在我病好了，当然这是感谢主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是做主的见证，就主借着我这一个软弱的人，居然让我能够身体得到医治，或者让我能够有一些恩赐，或者让我经历到一些奇特的事情。那目的不是讲我多伟大，而是主真伟大，是主的伟大。那做主的见证，这是保罗亚拿尼亚对保罗所说的，你必须被圣灵充满，你会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你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当你侍奉主的时候，你一定会受许多的苦难，这是基督徒必走的路，因为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路，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一定会有苦难。我们会有能力，我们也会有苦难，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平。无论是侍奉神的传道人，无论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会经历到主的能力，都会经历到主的同在，也一定会经历苦难。因为你只要虔诚爱主，就一定会经过苦难。因为周围不爱主的人看到你爱主，周围不圣洁的人看到你圣洁，他一定要讥笑你，一定要抵挡你。你即使你不去侵犯他，他也要来侵犯你，因为你的圣洁反映出了他的不洁，让他很不爽。这是基督徒一定会遇到的苦难啊！或者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你争辩，或者你指出他的罪来，他为自己来争辩。总之，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定会遇到苦难。特别保罗，你看，像他原来是属于犹太教的重要的年轻的后起之秀，他是一个奉大祭司长的命令去捉拿基督徒的人，现在居然叛教了，居然叛变了，成为基督徒。原来他要捉拿的人，现在他变成他要被捉拿的同一群人。他本来是维护犹太教信仰的，现在变成 是要改变或者要超越犹太教信仰，使他们成为基督教的人。那很显然他一定要遇到苦难，这是必然的事情。那保罗会遇到苦难，他借着亚拿尼亚也再一次提醒他说，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你会经历神迹奇事，你会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与你同在， 你会有各样的智慧能力，话语信息会赐给你，同时必须经历苦难，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同时要共同来经历的。当亚拿尼亚这样指点他以后，我们看到从此保罗起来，他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对自己的同胞，他就讲摩西的经历，讲到旧约的故事，他讲到天国的福音如何超越了犹太人的律法，他也在外邦人的面前，当他遇到罗马人的时候，遇到这些官员，遇到皇帝面前的时候，他也在罗马人当中讲到他所信的耶稣，讲到基督的复活他讲到天国的神的国超越人间的帝国，这是他在罗马人面前要为主做见证。他在希腊人面前，特别是希腊哲学家在雅典的时候，他就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拜了很多卫士之神，我们所信的真神是创造者，是拯救者，是审判者。这是保罗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如此。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从第九章以后，保罗他成为像亚拿尼亚所说的，成为见证神的人，成为服侍神的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不断地做同样的工作。我们刚刚讲过，亚拿尼亚他临危受命，他步步惊心，但是他却去了，他就去了，他勇敢地承担上帝给他的使命。我最近这一年当中，我在做一个教会历史的节目，等一下我会放一段给各位看。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人都有类似亚拿尼亚的经验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这是一个各位一定要知道的名字我们都知道戴德生，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马吕逊，各位也应该都知道William Carey 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都知道因为他是改教运动以后，今年是改教运动500周年，各位知道改教运动以后呢，新教就是改教运动以后不是称为天主教跟基督教是新教嘛？那么新教里面呢，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的 William Carey 呢，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本来是一个鞋匠出身，各位晓得，就是做皮鞋的，做学徒以后，后来出师了，就成为鞋匠。各位晓得当年。各位看他的年代1792年，1792年就表示说这是英国最强盛的时候，18世纪、19世纪这200年是英国最强盛的时候，那时候英国人可以说是称霸全世界。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威廉·克里居然没有受教育，他居然正规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他居然去做学匠的学徒，然后呢后来做了鞋匠。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社会地位的一个人，他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被浸信会就是当时的浸信会呢安立他为牧师。如果他在长老会，他在信义会是绝不可能成为牧师的，因为信义会长老会对牧师的要求都非常严格的像长老会的牧师几乎是将近博士学位的才能够成为牧师。但是浸信会不一样，因为浸信会呢他们主张平民教育，因此像威廉克里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也没有读过神学院，但是他还是被安立为牧师。那他在1792年他到英国参加浸信会年会嘛，因为英国当时浸信会的传道人一些教会的负责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呢心里面就有一个负担，说我们应该是向远方的人传福音，因为英国当时有很多的船长或者很多的商人，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其中有一个叫 Captain Cook COOK Cook。 那各位如果去过纽西兰，去过Australia， 去过澳大利亚旅游的话，一定会听到 Captain Cook 这个名字，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 Captain Cook 发现的，就他是发现的，就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那么太平洋的这些岛屿主要都是 Captain Cook 所发现的， 所以 Captain Cook 呢，他是英国当时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就说他到各个地方去讲他的太平洋的经历的时候呢，很多人听。而 Captain Cook 也是一个基督徒，因此 Captain Cook 他在讲他的太平洋奇遇的时候呢，他也讲到说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拜这个偶像啊，他们各位最近看迪士尼一个电影叫摩阿娜的最新的卡通，今年最新的卡通就是讲这些夏威夷新西兰这些大洋洲的人哈 ，Polynesians 他们的生活，你看他们是拜鬼神的，他们的图像里面，他们的图像用木头做的图像里面，那些鬼就是全身都是青面獠牙的那个样子哈，然后身上也很多刺青，都是那个样子的。好，那么这 Captain Cook 讲他太平洋历险的经历的时候呢，这个年轻的威廉·凯里，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却心中得到一个意向，一个负担，说我们应该向那些遥远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好，这是他当时一个意向。所以当他被安立为浸信会牧师以后，他参加年会就主张说我们应该讨论大使命，就说我们年会里面不要只讨论我们教会本身的事情，我们应该讨论大使命。那时候大会主席那个历史上还有名字我不把它写出来了，因为他讲的这些话流臭万年。他当时就对William Carey 说，年轻人坐下来不要说话。他说上帝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去做，不用你我去操心。意思就是说当时贵为浸信会年会的主席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人，他却对海外宣教完全没有任何认识跟负担。那 William Carey 呢，我讲这个主要就是说他就像亚拿尼亚一样，他虽然被 discourage， 就是他被人家拒绝了，或者人家告诉他说你不要去妄想了，你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他却勇敢的第二年我们讲过他没有神学院的学位，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却第二年的时候就带着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他应该有一个三个孩子，带着孩子到了印度去。他到印度，到加尔各答，当时东印度公司不欢迎他，因为东印度公司要卖鸦片，要卖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政策是容忍，为了做生意容忍当地人的习俗习惯文化都保存，只要你们买我的货物就可以。那威廉克里还有各位可能听说过有一个叫贾艾梅 Amy Carmichael， 他们都是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当时的印度是非常的迷信，可能比中国还严重很迷信，然后非常的可怕又很脏乱的一个地方所以威廉克里去的话呢，他立刻就注意到说，我如果要传福音，我一定要改变当地的习俗，因为当时有一个习俗，很可怕的习俗，中国也有类似的习俗，就是一个丈夫去世了，他的寡妇要陪葬。各位知道哈，就是寡妇要活活的烧死来陪葬他的丈夫。那所以 William Carey 去的话，他立刻就反对这个习俗，这从圣经、从人道、从任何角度都不应该是如此。但是他这样一反对，当地的人就不喜欢了，当地人就造反了，要暴动了。东印度公司就说你不可以在这里传教，你传教就破坏了我们生意。所以各位知道哈，帝国主义跟传教是不一定是相同的。大部分帝国主义这些帝国主义的人是很讨厌传教士的，因为传教士破坏了他们的生意，破坏了他们掠夺当地的财产的这些野心。所以他就被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好，他到另外那个城市去以后，他去另外那个城市的话，他也是发现说，哇，这个地方卫生条件，各位知道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一个港口，好像是很大的一个港口。那么这个地方是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像农村的地方，那个卫生的条件还有生活的条件更差。他的小儿子叫 Peter， 他的小儿子一到那边去，立刻就打了痢疾，就是热病就死掉了。那然后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差，他的太太受不了，就是他太太的天气啊 孩子去世啊，受不了就精神崩溃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William Carey 在印度整整41年，就他到了印度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英国去了，整整41年就在印度这个地方。他就像亚拿尼亚一样，他知道说那里很危险，他知道那里非常贫穷啊，特别是啊外国人啊，就是西方的人，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是比较冷的啊天气，到了印度这种炎热潮湿而且卫生又非常差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他知道去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还是说他当他听到神的呼召以后，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威廉·凯里在印度41年翻译了35种的印度的语言，就是把印度人的语言翻译成35种的文字来翻译成圣经，当然不是全本都能够翻译出来，但是他至少有35种的印度人的语言被翻译成圣经。他改变了寡妇寻葬的这样的习惯啊，他也改变了种族的制度。各位知道印度有5种的种族，各位知道晓得哈，婆罗门是最高的最高层，然后呢毁舍就是那些最低层的人哈，叫贱民，低贱的贱民啊，一共有5个阶层。那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同阶层的人可以通婚，这也是完全破坏了或者改变了当地印度人习俗的。那么他第一个信徒的女儿叫 Pell 的女儿就嫁给了一个婆罗门。各位知道哈，婆罗门只能跟婆罗门结婚，就好像中国一样哈，你说你是王室贵族，你就只能跟王室贵族结婚，你如果跟一个民间人结婚的话，那你就等于要离开这个家贵族的阶层一样。但是他在那印度里面，他在印度的时候让这 Pell 这个第一个信徒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婆罗门这个阶层的人，可以说他公开举行婚礼，让印度教的人，就是让当地的人知道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阶级、一切男女的不同、一切的所谓财富财产的不同，在基督里面都合而为一了。好，这是William Carey 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看可以来看他的生平事迹。马吕逊各位都知道，马吕逊是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第一个来中国的传教士，新教来中国的传教士。当他1807年从英国到纽约要换了船，然后才到广州。在纽约换船的时候，船务公司得问他说：“你去中国干什么？”他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做宣教士。”那些人就对他说：“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可以改变中国5000年来对偶像的崇拜吗？”他们用很轻视的语气来对他说：“你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你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人，你要去改变中国5000年来的文化吗？”那各位知道，后来Robert Morrison 哈，马里森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不能，然后呢，神能啊，我不能，但是神能。”像保罗这样的人，他能够悔改归主吗？亚拿尼亚不能，但是神能。这就是为什么神对亚拿尼亚说：“你尽管去，他是我要拣选的器皿。”我不能，但是神能。1992年，我们开始海外校园的这个杂志的时候呢，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是所谓台湾人哈，就是在台湾出生，在台湾读大学，然后后来才来美国的。那我们在台湾的生长的环境背景、政治的这些还有思想，跟中国大陆不一样，很不一样。虽然我们语文相同，但是背景非常的不同。我不太能够理解说一个大陆的人，然后接触福音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不太能够理解哈。虽然我那时候已经有点接触，因此当我们知道说上帝呼召我们来开办海外校园这个杂志的时候，真的是像亚拿尼亚一样，我们也觉得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到底我当做什么呢？我要怎么做呢？我应该怎么来做呢？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去学习、去接触去了解。那各位都认识冯秉成弟兄哈，那时候我就跟他通信，因为我以前在一次聚会里面见过他。周渊源，他在我们这边讲到的哈，宁子周渊源， 那时候也是在洛杉矶，也是我们接触到认识他，那么就跟他讨论，跟他交谈，也请问他们的意见。还有张志刚，会听说过吗？以前在洛杉矶的，也是我们接触认识，跟他一些讨论。然后呢，我自己到国内去买所有的报纸，把所有的杂志都买一份回来。那时候很便宜，我买所有的报纸买一份，在100多份的报纸才十几块钱吧。那时候一份报纸1分钱或者2分钱，所以全部买回来，我好好的读，好好的研究，那看看到底这个文笔啊，或者风格啊，内容啊，到底大家讨论的是哪一些议题啊，然后今天去琢磨，就这样。啊，我特别放这张照片，因为这就是1992年我们在 Torrance 的那个家，那这个家是我们租的哈，我们就在我们的 living room， 不是车房了，不是 garage， 是 living room。在我们的 living room 里面，我们就开始一个办公室，然后就开始讲海外校园杂志。我们就像亚拿尼亚一样，临危受命，然后呢步步惊心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侍奉。也就是当我们对神说我在这里的时候，神一定会选召，会训练，会提供我们机会。现在我在海外校园已经算是退休了，华信牧师他常来我们当中哈，那他接班了。那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说，海外校园杂志将来一定要交给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啊，我们是开始，但是呢，我们不是结束者，一定是要由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来承接这个工作。那上帝，现在我们已经25年，就今年是25周年，25年上帝成就这些事情啊。目前我们在国内也有很多同工。啊，另外呢，在这边有很多的同工，从文字、从网络、从培训各方面来侍奉神。我们来看到亚拿尼亚，他名不见经传，但是在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地点，做最恰当的人，做最该做的事情啊。我们不是说the right time and the right place， 然后呢 ，he's the right person。To do the right things and do things right， 任何的侍奉，任何的跟神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找到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而且亚拿尼亚刚刚讲过，他名不见经传，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说，当上帝在大马士革需要一个基督徒出来呼召保罗的时候，他就出来，他就在那里 ，always be ready， 他随时待命，他是一个随时待命的人。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是如此。今天你在这里参加聚会，我们参加主路学，我来主路学听过几次，我觉得各位主路学老师都讲得很好啊。我上次这样听哈，虽然只是听了一部分。各位在讲登山宝训啊，内容都很好。那我们学主路学的这些内容，我们参加主路崇拜，我们参加一些造就聚会，目的是什么？可能现在还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你预备了，到底上帝什么时候要用你呢？到底上帝什么时候我这样的人能够做什么呢？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就是上帝不断地培养我们，不断地培养我们，训练我们，可能就在今天早上，可能就在今天下午，或者说不定你今天去超市场买菜的时候，说不定你就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像保罗一样，说不定就是他最需要，他是需要你的时候，可能他正好想要自杀啊，你遇到他，他遇到你以后，哎，他的观念改变了，或者可能他正前途茫茫，但是遇到你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就翻转了。必须你做一个always be ready， 随时预备好，让上帝使用你的时候，就像亚拿尼亚一样。亚拿尼亚整本圣经就只有这个地方出现，他出现这一件事情却何等的重要。你想想看，保罗这么伟大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就因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亚拿尼亚，成为改变教会历史的人。我相信上帝也要同样使用我们。好，最后我请各位来看一个录像带哈，这是我今年开始做的一个节目，叫做教会历史这一周，就是每个礼拜四在海外校园的网站上面 会有教会历史这一周一个节目，这节目就教会历史当中一些各样的人物，他们如何走进历史，如何改变历史，如何被神所使用。
他们走进历史，